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祝在座的每一位奶奶外婆母亲们在主里面喜乐平安。愿神纪念你们的辛劳，继续祝福你们，也盼望你们把教会里所有的孩子都当作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来替神照顾他们，养育他们，祝福他们，那愿主亲自的保守每一位。那让我们在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和祈祷。慈爱的父神，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不只像是爱我们的慈父，你也像爱我们的慈母。我们人所有的一切的恩慈怜悯的爱心，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母亲，都是从神那牺牲的爱而来。在这母亲节的日子，我们特别纪念母亲们牺牲的爱养育了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赐给我们伟大的母亲，更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大家庭里有众多的母亲们、祖母们、外祖母们，好像是一家人，彼此的相亲相爱，彼此的呵护照顾。主也给我们做儿女有一颗孝敬父母的心，敬重我们的父母，特别是我们的母亲，不只是在母亲节，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让我们纪念主给我们这美好的应许，当孝敬父母使我们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怜悯和帮助，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也要特别为我们中间还有不能在我们中间的身体疾病有软弱的母亲们献上我们的真心的祈祷，求你怜悯看顾远在上海的Peter 和他的母亲，求主按着你的慈悲怜悯，按着你的信实，按着你的恩典医治他，在你所喜悦的时刻让他能够恢复他的意识，能够重新能够来看见你的恩典，重新来颂赞你的救恩。主求你也保守陪在他身边的 Peter 弟兄，让他切切地仰望你，求你纪念他对你的信心爱心。主，我们也为我自己的母亲刚刚完成这样的手术，正在恢复中也献上我的衷心的感谢，也为着将要接受手术的刘姊妹献上我们的衷心的祈祷，求你保守她看顾她，借着将要来的手术医治她，在这等候的时间，愿你圣善的灵保守她的心，让她满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和平安。 为着也是远在国内的春阳弟兄的母亲也献上祈祷，求你也医治他，更是在他的各样的生活的机会中让他也能够看见你的恩典，终究来愿意认识你，接受你给他的救恩。主，我们众多的母亲、祖母、外祖母，不少都是年纪老迈，身体或多或少都有各样的疾病和困苦。主，我们都求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帮助他们，激励他们，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圣善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爱心，有孝敬的心，也让他们可以看见主的恩典在家中，在孩子们身上显出你的慈爱来。主，我们仰望你，求你保守普天下属你的百姓，奉你名聚会的教会，那神的家，都能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为着这福音来见证主你的恩典。愿更多的人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听信福音而归在主的名下。主，我们恳求你怜悯这个世界处在各样的战争、贫穷、疾病、困苦、饥饿这样的世人，求你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让他们能够得着你儿女爱心的帮助，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对明天重新燃起那积极的盼望。主，我们仰望你，若你许可能止息这个世上的彼此的仇恨征战，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痛苦，好叫你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谦卑敬畏的心，求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显明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开通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真道，看见你的荣耀，明白你的真理。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如同成就在天上。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大家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我今天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如果您需要圣经，我们后面有中文、英文的，也有大字版的，如果您需要看大字一点的圣经，麻烦我们的招待帮他们翻到这个希伯来书，如果他不知道在哪里的话。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翻到之后，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聆听 神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求主借着他永不改变的应许和他宝贵的话语，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他，更加明白他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每当一个国家的百姓遇见了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更可怕的落在战争之中，那他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寻求和依靠国家的领袖无论这个国家领袖是国王还是更多的现今的这个世界很多的国家的领袖是总统，那或者是总理百姓们都盼望是有一个英明勇敢有智慧又有能力的领袖，帮助大家摆脱目前的困境。那没有人盼望自己的领袖是一个腐败堕落邪恶愚昧软弱的领袖。那在圣经旧约圣经中我们都读过像在列王记历代志，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绝大多数的领袖可以说是不够资格来带领神的百姓的。那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这个领袖可能要属摩西了。那希伯来书呢就特别把耶稣和这个以色列历史中非常著名的摩西做个比较告诉当时希伯来书写给当时的犹太信徒们，同时也写给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今天的我们耶稣他远超摩西的身份地位，他比摩西更配得荣耀。耶稣是我们信心的起点，也是我们盼望的终极，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不仅远超天上灵界的天使，借着前面希伯来书两章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他也远超地上人类所有人类的领袖包括以色列著名的领袖摩西。那我们首先来看耶稣远超摩西的第一个方面是他从神而来的职分耶稣远超摩西的职分在第一和第二节，这里讲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里第一节里面他提到了耶稣有很多的职分耶稣有很多的职分，我们知道他还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但是这里提到了两个，是使者和大祭司。那这个使者在希腊文当中就是使徒同一个词就是使徒同一个词。那使徒本身就是被神所差遣的人。那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上十字架前为门徒所做的 我们说是大祭司的祈祷，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八节里面，他提到：父，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耶稣差派这些他的门徒作为使徒，就好像是父神差派他来到世上。那我们也知道，摩西啊也是被神呼召，当年在荆棘火焰里天使向他显现，也是被神呼召，然后差遣他去把当时在埃及的在各样患难做奴隶的以色列的百姓，要把他们带领出来，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带入神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呢，摩西在当时的以色列人面前呢是代表神。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旷野当中啊，以色列的百姓常常背叛神，那因此呢，摩西也常常的需要代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到神的面前来，向神代他们代替他们祈求。那这两个职分，一个是领袖带领蒙召成为使者，然后呢作为祭司来为百姓代求。那这个摩西和耶稣呢好像是做的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圣经里啊，在圣经里只称呼摩西为先知，圣经里面没有称摩西为使徒，更没有称摩西为大祭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给了他的哥哥亚伦，是不是啊？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在圣经中只有耶稣一人可以同时被称作使者、大祭司、先知、君王，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大卫、摩西、亚伯拉罕、以利亚，这些大有能力的这些属灵的前辈都没有耶稣这样的职分。因为只有耶稣成全了所有的职分，就是神呼召人所应当在神面前有的这个职分，耶稣只有他一个人完全的成全了。那这里面在第二节里讲到摩西啊，在神的全家敬忠啊，摩西服侍神是很忠心，是引用了民数记啊，民数记的十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啊。当时不只是以色列的百姓背叛这个摩西啊，连摩西的哥哥和他的姐姐啊，亚伦和米利暗都什么都起来毁谤他啊。所以呢神责备亚伦和米利暗啊，在第六节耶和华说啊，是向亚伦和米利暗说的：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可以说这个神啊，父神啊，给摩西这样的评价真的是超过了旧约以色列里面所有的先知。因为很多的先知都是什么，借着异梦异象来传讲神的话，听见神的话，但是神跟他的仆人摩西是好像是面对面的，这样的直接的明说，明明白白的把律法神的心意完完全全的讲给摩西，叫摩西传讲给以色列的百姓去听。那但是跟耶稣相比呢，耶稣的敬忠呢，这个摩西从时间上啊，服侍他在旷野中服侍神四十年，从范围上他只是带领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虽然是几百万人，是非常的壮观，过红海行的神迹啊，像是史无前例的，然而这个范围上这个程度上跟耶稣是没有办法相比。耶稣所成就的 不是历史中的一小段时间而已。耶稣他所成就的救恩，从创造世纪，从创世纪啊，神创造天地造人以来，一直到什么启示录里面这个新天新地，耶稣向父神的敬忠在时间上是永恒的，范围上是遍及什么万民万国万族，程度上摩西所敬忠他是尽心尽力，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常常背叛，是不是他不能保守这些以色列百姓到底，特别是第一代的这个出了埃及的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全部倒闭在旷野当中，是不是？然而主耶稣拯救我们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强调的，他拯救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啊！那摩西他虽然是忠心啊，这里第二节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但是摩西仍然会犯错的，大家记不记得他一开始神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他说我不会说话，你找别人去吧，是不是啊？拒绝接受去埃及的使命之后呢，当这个百姓不愿意跟他出埃及啊，他也向神抱怨说这是百姓不听我的话了，是不是？那这个法老不许他们离开，他也向神抱怨啊。那在旷野当中也是这些百姓成天跟他捣乱呢，是不是？以至于啊，到最后他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吩咐吩咐石头从石头里给这个百姓水喝，而是什么，他用了自己的血气啊，凭着血气行事，怒中击打这个磐石，以至于啊神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啊，只能让他远远的看见。所以摩西虽然忠心，但这个忠心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但是耶稣向着神的忠心，可以说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神的心意，没有违背过。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成了，对不对？成了，他成就了这个神的荣耀，成就了神的救恩。好像同样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里面他预先的宣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预先的宣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虽然他那时候还没上十字架，但是呢他的决心已定，他也知道父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全。那今天我们啊能够成为基督徒啊，也是神呼召我们，是不是？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然后差派我们，差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天国的使者，作为有君尊的祭司啊，去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的这样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美德，都是因为耶稣成全了父神的使命他得着了远超摩西的职分因为摩西的职分今天跟我们来讲，摩西只是旧约里面的预表耶稣基督的一个影子，对不对？摩西跟我们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常常摩西给我们的影响是借着什么，他当时神给他的律法让我们知罪的，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知罪。但是真正让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好像我们前面我们敬拜前我们有一个认罪的悔改，但是呢之后就有一个什么得赦的一个宣告，我们能够得着赦免，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知道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是因为耶稣的这个职分，他是使者为大祭司之后希伯来书还要告诉我们他是一次 把自己献上，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他的这个职分是永远有效，不像这个摩西什么早早的就什么在旷野中就过世了。所以啊，今天你我们面对无论生活中怎么样的患难和挑战，有些人现在可能是在家庭财务上遇到困难，那也有些弟兄姐妹是在身体上面遇到了疾病的患难的挑战，也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做父母的，我们跟自己的子女啊有这个沟通上的挑战，特别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反叛期的时候，哎，我要常常想想，哎，我当年我在青少年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反叛自己的父母的，也有这样的一段挣扎的时间。所以呢，我也鼓励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们要对自己的孩子要有恩慈要有恩慈，好像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恩慈一样。那我们面对患难，今天做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确定神一定帮我拿走这个患难，神一定医治我每一场疾病，不是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确信上面。神并没有保证我们一有病他就给我们 全然的医治，虽然常常神做这样的事，但是终将有一天我们有一场疾病，神决定说，哎，你时间到了，我要接你到我的荣耀的天家，是不是？神不选择拿走这些患难，有些患难可能是长期的，我们的病痛，有些的患难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靠着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神似乎也没有马上的给我们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面前啊，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失败。所以在这里啊，希伯来书有一个主题，就是提醒在各样患难中，在逼迫中在各样的难处下面，他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神要帮助我们拿走这些患难，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患难中仍然是我们的大祭司的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在患难中啊，他提醒我们，这里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啊，甚而至于这个患难到了一个极其大的一个地步，我们甚至忧郁，在美国忧郁症和焦虑症是非常严重的现在的这个忧郁症和焦虑症不只是成年人了，在青少年中，在孩子们当中也非常的严重那这一个患难，神的话怎么提醒我们来面对这样的患难？提醒我们在患难中啊，你要少想你自己，少想你现在自己的这个患难。如果你有场疾病，你天天就在想这个病，是不是？结果呢，想着想着我们就害怕了，是不是？如果你跟别人发生矛盾，跟孩子发生矛盾，跟同事发生矛盾，对不对？整天想，越想就什么，越气啊，是不是？然后想不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是不是？神提醒我们在患难中少想自己，少想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患难。这个不是叫我们像那鸵鸟把头扎在这个沙子里面，我们就什么就逃避这个现实，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有一个更可靠的帮助者大祭司，你要多思想他，你要多思想他，因为他是无与伦比的职分，他是神所差来拯救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无论你我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患难呢，他仍然是神差派来拯救我们的使者，他仍然在拯救我们，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我们会跌倒，他永远不跌倒，是不是？他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和磐石。有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大家都会唱，是不是？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什么觉得我转眼仰望耶稣，耶稣在哪里？ 我转眼了，但是我的心里面为何仍旧那么的黑暗愁苦呢？很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啊，是我们的眼睛，我们似乎在看着这个十字架，我们看着神的话，但是我们的心仍然看着我现在的这个痛苦和患难，我们的心并没有思想耶稣，没有思想他的伟大，没有思想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的信实，他体恤我们，他不是不知道你今天的痛苦和患难，他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也会拯救我们到底，即使今天我们的心里面仍然非常的痛苦啊，仍然觉得我们面前非常的迷茫，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耶稣仍然在掌权，他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看着我们，他也眷顾我们。所以呢，这里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耶稣远超摩西的职分，作为神所差派的拯救我们的使者和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拯救我们的使者是 在我们面前代表神，大祭司是什么？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所以他是一个中保，我们说中保，他是这样的一个永远的职分，远超摩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第三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远超摩西的荣耀，耶稣远超摩西的荣耀，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当年带领几百万人啊，轰轰烈烈的出埃及啊，真的是这个是叫做空前绝后啊，过红海是不是浩浩荡荡，这个范围上看上去好像很难超越的一个神迹啊。而且呢，摩西当年，刚才我们在民数记，里面提到他是跟神面对面说话，从神直接领受这一个律法，因此呢，他在神面对面跟神对话的时候呢，他的脸面呢，从山上下来之后也反映出神的什么荣耀的光，出埃及记34:29，出埃及记34:29里面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他跟耶和华对话，耶和华和他说话，他的脸面就发了光。然而到了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啊，希伯来书这里明确宣告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为什么？摩西当年是见了神，他的脸面什么反射出神的荣耀，而且这个荣耀呢会渐渐的什么退去的，不是 永久的。耶稣呢，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荣耀啊。希伯来书我们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跟我们说，他是神荣耀什么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而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如何远超摩西的荣耀，这里希伯来书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大家不要误解，他说建造房屋的好像是建造房屋的这个建筑工人打工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建造房屋的就是指造房屋的主人，要住在这个房屋里面，这个房屋因为这个主人尊贵的荣耀的身份，这个房屋才什么才显得尊荣，在我在美国刚工作的我第一份工作，有一次去出差，到佛罗里达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呢，晚上就没有事了，那我就参加一个这个在叫 Fort Lauderdale， 在那里它有很多这些小河是吧，然后呢它有个游轮，有个游轮，在晚上呢就带你 观赏这个河上的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美景，看什么呀？就是看河边的这些豪宅，然后他就跟你讲故事，这个豪宅里面住的是谁，那个豪宅里面住的是谁，是不是？听导游讲解这个主人的故事。那这些豪宅呢，是因为这些主人有名，而什么？而说哦，这个是谁谁谁住的，那个是谁谁谁住的，这个房子是因为主人而出名。啊，房子本身对不对？啊，并没有什么尊荣。那这里讲到一个房屋啊，房屋这个词啊，其实在这个第二节里面还有后面有另外一个词跟它是非常相似的，就好像我们讲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你也可以说是一栋房子，但是呢也可以说是住在房子里的人，是不是？他用这一个房屋来形容，来代表神的家啊，就好像这个第二节里面讲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一样，摩西在神的全家，他原来这个原文里面啊，是代表这个字，中文叫代表，其实英文或希伯来文都是在神的家中 ，in God's house， 摩西是虽然作为领袖，但是他还是这个家中的一员一份子，而且呢。那他是什么？后面要讲到，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啊。那所以呢，这个摩西，他的荣耀再大，他仍然是什么？只是神的家中的一部分而已，是被建造的，被建造的。就好像这里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是神，是被神所建造的。所以建造房屋的，比什么被建造的，要更加的。配得荣耀，意思就是神或者是神子耶稣基督就比什么被神所建造的神的百姓远远的更加配多的荣耀。那这个我们的信徒啊，基督徒是神家的一员，大家都很明白。那但是呢被比喻成为房屋，我要提醒大家，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有这么说到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是什么？就像是活石，啊，你知道是房屋石头建造的，是不是？啊，房屋石头建造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所以普天下所有的信徒好像一块块的活石，在神要把它建成普天下的一个大教会，成为神圣灵与我们同住的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那因此呢，摩西作为这个神家中的一员呢，他也是被神所建造的，他也是被神所建造的。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使徒保罗他看自己啊，他们撒种，他们浇灌，但是叫人生长的乃是神，神赐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生长。那这个就像是建造房屋一样，建造房屋好像是我们新生命的成长。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九节，这里面把基督徒的新生命，这个活石，这个灵宫被建造的房屋连在一起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九节，他说，使徒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里讲到的是个什么？全新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强调了什么？这个替神服侍的使徒们，摩西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个才是什么？神才是配得荣耀的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所以每一位基督徒，这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生长的生命。用一个比喻，好像神建造的房屋，包括摩西，包括使徒保罗，这些都是被神所建造的，因此呢，算不得什么。那真正算得上的是什么？配得尊贵荣耀的只有神自己。啊，所以耶稣远超摩西的荣耀。啊，就好像之前呢，耶稣远超摩西的职分。所以耶稣比摩西更加配多得荣耀。那我请大家思想，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呢？我们有没有是每一件事都是为着主的荣耀而做的？在我们做选择或左或右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常在神面前羞愧啊，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当中，忙碌当中啊，包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什么神的荣耀。我们想到的都是什么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嘴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至少我们道理上有的时候还是明白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连这个道理都忘掉了，那这个叫做罪，是不是啊？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啊？到怎么亏缺的？因为我们想把神的荣耀什么藏着偷来当做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想要在人面前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啊，想得人的称赞因此呢我们就得不到喜乐满足。我们的心灵啊，神造我们人的这个时候啊，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我们的心灵是只有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是真正的满足的时候。只有把一切的称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是真正的喜乐、满足和平安。当我们一有点点私心啊，在我们的内心的动机里面啊，常常有，是不是？我们的人就是自私嘛，是不是？本性里面就是自私，当我们一自私了呢，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心里就不平安了。哎呦，又怕被神发现，又怕被别人看出来，又怕被别人知道，对不对？然后还要撒谎，还要掩盖，对不对？还要跟别人争辩，还要跟他吵架，最后呢，失去了平安，得不着安息。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要多思想，多思想不仅是耶稣的职分啊，要多想思想耶稣他的荣耀，远超摩西，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位人类的领袖。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啊，他还是远超摩西的地位，在第五到第六节，这里讲摩西是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在神家中是仆人，是仆人，虽然他也有不完美的地方，神给他的评价还是相当的高，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是他是尽自己的可能，虽然他也会犯错圣经所要求我们的完全啊，并不是完美无瑕，一辈子你信了主之后就再也不能犯错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个坦诚的心，我们一旦犯错了，我们叫什么？叫承认了，向他认罪悔改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在主日的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认罪的什么这样的一段时间，每一天我们都要有一段时间诚然向神承认我们的不足，然而呢，求主帮助我们向他能够有忠心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神审判我们的时候因此我们愿意向他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荣耀冠冕。 啊，那是永恒里的事。那我们要看自己啊，要看清楚我们的位分啊。好像摩西是为仆人呢、啊，他只是忠心服侍神，但是基督呢，不一样了。基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他的什么地位是远远超过摩西啊。我们人就喜欢去比啊，我们人喜欢去比，我们人总是希望我们自己啊，在一群人当中，我们什么？我们是比较高的那位，最好是最高的那位，是不是啊？要在公司里工作，有一天你能做到 CEO， 做不到 CEO， 我自己开家公司，哦，那是不是啊？就是最高呢？神要我们心灵在患难中得到平安，他是要我们的眼目要常，不光是眼目仰望耶稣基督，要思心灵要思想耶稣，他是在我们中间永远是最高的地位，永远是最高的地位。啊，无论我们多大的全教会一个团契，我们家一个家庭夫妻两个人，耶稣基督永远在我们心中必须占领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他是治理神的家。我之前讲过，摩西在神的全家，中文叫做在神的全家，英文和希伯来文都是在神的家里， in the house of God。 摩西是属于神家的一员，但是耶稣基督呢，希伯来文啊，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啊，希腊文，希腊文和英文里面都没有治理这个词的。治理这个词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的意思加进去的，原文是什么？原文是 over， 他在神的家中之上，在所有的神的百姓之上，所有服侍神的，无论摩西、大卫、你我，是神的家中 in， 但是 Jesus 耶稣是什么？ over，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摩西代表神向百姓说话，耶稣呢？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话，是不是？所以他说话做事永远是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以至于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8-29节，耶稣讲完了这个什么、讲完了这些话，讲完了这个登山宝训的教训之后啊，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讲出来的话带着神的权柄。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这里啊，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敬忠什么呢？是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耶稣带来的救恩在所有的旧约里面被众先知所预言，包括了摩西啊，摩西也预言了耶稣将来的降临。摩西是预言，要证明，是做个见证，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所以是预先的证明啊。但是耶稣呢？耶稣是所有的旧约的预言的实现，包括了摩西的预言。那在生命记啊，生命记18章18-19节。摩西这样向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宣告，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神向摩西所说的话。然后呢，摩西把这个话再讲给这个百姓听，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神向摩西所说的话，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将来在以色列的百姓中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那其实更确切的说是什么？摩西作为先知是像耶稣那样啊，被神所呼召要将神的话传给当时的百姓啊。所以呢，到了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1章17节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律法本是什么？借着谁传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然而什么？恩典和真理都是谁从谁而来的？耶稣基督来的。因为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啊，律法本身并没有拯救人的力量，唯有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律法，他的牺牲，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成就了神的恩典。所以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什么？耶稣基督来的。虽然当时耶稣所行的神迹啊，他五饼二鱼大家都很觉得神奇啊，喂饱5000人5000男人啊，其实还得加上这个妇女和儿童，可能是几万人。但是在旷野当中，大家记不记得这以色列百姓几百万人啊，他们吃什么？当时什么神借着摩西从天上赐下玛拿给他们，供应他们40年。哇，这不得了，不得了。因此呢，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啊，那些以色列人不服气啊。以色列人，你这个虽然有很多人是羡慕啊，好奇想要跟着他天天这个吃饼得饱，跟着他。但是呢，当耶稣说了一些比较严厉的话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挑战耶稣了。哎，我们的祖宗啊，在旷野中吃这个玛拿，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可以看见就信你啊？主耶稣不是已经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他觉得这个神迹不够大，大不过摩西，对不对？摩西这个旷野中40年呢，你才行了一次，你如果不是天天给我们五饼二鱼，你这个神迹就不算大。他们心里面的心态是这样子了。他引用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1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引用这个旧约，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他说神旧约在天上赐下粮给我们的祖先吃，你算什么？那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耶稣怎么回答他的？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旧约旷野中天上降下的玛拿也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个预表。真正的天粮是什么呢？到约翰福音六章35节，主耶稣就宣告，他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吃过玛拿的以色列人最后还是什么？倒闭在旷野中，最终还是死了。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凡活着信我的什么，必永远不死。即使什么他死了，肉身死了，他也必什么复活因为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信耶稣的人就是真正是从天上降下粮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耶稣从身份上在地位上都远超摩西。那你可能要想了，那希伯来书写这些真理告诉我们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最后我们来看，我们认识耶稣远超摩西，他的职分、他的荣耀和他的地位，为了什么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第一，我们回到第一节，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当你遇见患难的时候，你要多思想，多思想耶稣的超越性，他超越摩西的职分，他超越摩西的荣耀，他超越摩西的地位，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多多思想他，这个是真正的转眼仰望耶稣。那第二个呢，在第六节的最后下半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在神面前面对永恒里面的审判呢？我们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可夸的盼望和我们的勇气胆量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的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徒啊！有人说是我信了耶稣基督，然后我受了洗，然后我就跟神拜拜，我们将来天上再见。我可以保证，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一定会遇到困难，那个时候你就会什么？信心软弱，啊，会怀疑，啊，会跌倒。所以神要我们常常来敬拜他，常常聚会，参加团契、查经，互相鼓励。神是要建造我们，刚才大家记不记得，神要建造我们，建造我们是一个个他又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他是怎么建造呢？他是建造一个大家庭那样的建造啊，一块块的活石搭成一个灵宫啊。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互相需要依靠和支持的。我们可夸口的盼望和胆量能够坚持到底，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是彼此在患难中我们互相的鼓励扶持的。那在今天呢、啊、这个后现代主义啊，或者说是社交媒体的时代，手机视频的时代，还有是什么人工智能的时代，是不是这个刚刚就任的这一个教皇啊，他发表的第一篇啊这个讲道啊，提到人类他认为最大的挑战，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人工智能啊、这人工智能的这一大特点啊，但人为什么要去用人工智能呢、啊、就是我不是反对人工智能，我不是认为人工智能没有帮助，人工智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快速的一些信息的搜索，但是人工智能你不能代替我们人的思想哦。你仰望，转眼仰望耶稣基督，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你做这件事，它可以提供资讯说你应该如何的转眼仰望耶稣，但是转眼仰望耶稣，你思想耶稣这件事，你的心灵跟主耶稣的联合，人工智能是没办法帮你做到的。那这个社交媒体时代、视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的思想啊、意识啊开始越来越模糊。当你的这个我自己也发现了、啊、当我读书读的少了，现在这个时代啊是鼓励你多看手机，是不是啊，视频看很多，这些东西都很肤浅的，你的意识也变得开始肤浅，越来越肤浅，是不是？你要有深邃的思想，你要多读书，多亲近主。你的 AI 时代是让人越来越懒惰，认识思想意识越来越模糊，思想越肤浅，越来越肤浅了，真理的观念越来越薄弱，分不清是非。哪一天你搜索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对的，这个道德标准是正确的，你就相信他了吗？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来，对不对？你不能，你养成了相信这个视频的，这个大家中国人嘛，常常看微信。我再次提醒大家，微信，微微的信啊，你不要全信啊。微信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值得相信的，不要上当受骗的。看久了，看习惯了，就微信的东西一看就觉得很顺眼，看神的话就看不顺眼了。你要把你对道德、对这个是非判断的标准建立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真理上面。所以希伯来书要强调，为什么要让我们认识远超摩西的耶稣啊？因为在这个末世是有患难的，这个世界有苦难，有逼迫的，基督徒会面临逼迫，在美国的基督徒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逼迫了，因为这个社会文化越来越不接受这个神的道德观念和标准了，所以持守信仰呢变得越来越什么艰巨和困难。那关键在哪里呢？你要怎么能够坚持到底呢？你要全面深刻的每一天的来继续的不断的认识耶稣。还说我圣经读过了，再读啊，你每一天的认识，每一年的认识可以更加的深刻啊。或者反过来说，你少读一点，你原来有过的印象就变得模糊了。原来你觉得，哎呀，我比较熟悉这个经文在哪里啊，是什么意思啊，就开始模棱两可了。别人用人工智能给你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一讲，哎，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啊，就被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才能什么？才能 证明我们是他的家中的一员，那便是他的家了。你怎么知道你是真正的信徒啊？你要坚持到底啊。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软弱，有的时候会跌倒，但是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哦。神百分之百保守我们，我们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信靠顺服他，遵守他的话就是尊荣耶稣，仰望耶稣的拯救就是信靠耶稣。我们坚守基督徒的身份和责任，就是与耶稣联合成为他的家中的一员。那神的家就是教会，那我们这个是小教会，有形的恩道圣经教会，但是神说的有个普天下的大教会是历世代所有信徒的总和，那个是神所建造的，我们肉眼不能看见，但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他的家那一员。你我是不是真正属于他的家中的一员呢？我们是否每一天都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呢？愿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的软弱，愿我们常常来到他的圣宝座前寻求他，认识他，愿他真的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祈祷。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恩，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的一员，是你所建造的灵宫，好像建造房屋一样，更是那永恒的生命，是有人栽种有人浇灌，但是叫我们真正生长的乃是你神自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可以更加的来认识耶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因为他远超天使，远超摩西，他有独一的身份，他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因为他是神的独一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愿你亲自的保守我们，把这样的勇气信心坚持到底，好叫我们每一位都知道我们真是神的家了，是神家中的宝贵的一员。感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有声无声的祈祷，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